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呀。
嗯，就是浑然天成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啊。那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，就是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，然后呢就是有镜中的你我他。我们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看我们的人生啊。那我们首先呢来思想我们这个人呢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由几个部分来组成的，也就是身心灵啊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。心灵呢其实我们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要跟朋友啊，跟家人啊在一起的互动，也跟自己的互动。其实这个心灵啊要常常有这样的互动，然后呢我们要跟我们的上主也有互动，这是我们在灵里面跟我们的上主呢有这样的沟通，有这样的祷告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有的，缺一不可的。那我们想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限制自己的身体或者心灵的任何一个部分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你觉得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嗯，天成老师，你在问我吗？
嗯，我问每一个人，包括你。
刚才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啊，就突然让我想到了，当我们在惩罚一个人，比如说有些人坐监狱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限制了他的自由，限制了他的身体？那么，其实当一个人被限制的时候，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
嗯，
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，现代的人很多时候要讲了一句话。既要又要还要，意思就是说我啥都想要，都不要限制我。
嗯嗯，所以人呢是想要自由啊，想我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没错，
但是其实呢，我们受法律的限制。
嗯，
你如果违反了法律，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自然又受到法律的约束。那自然，比如说你坐牢，那你在这个监牢里面，你的身体呢受到限制。但是呢，你的心灵可以不受限制，因为你可以越过这个墙，你可以想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心灵上你受限制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因为各种的原因呢，在我们的心理或者心灵上可能都受到一些的影响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带来也不同的一些的结果啊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人呢都是不受限制的，可以受法律的保护，受社会的保护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个人呢，比如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但是他愿意自己受限制，
哦，有这样
来帮助我，比如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愿意把钱拿出一部分，然后帮助那些穷人，其实他也限制自己嘛，他不是说随便乱花，不是乱来用啊，他也是帮助有需要的人。那如果是一个又有能力又有钱又有什么都有能做到的事，但是呢，他也限制自己的时候呢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？其实当我们在很多受限制的时候呢，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对自己对其他人都带来不同的影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这个主题当中，我们来思想尔撒为什么受限制。
尔撒是真主吗？
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撒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 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第二阶段，道成肉身期间，我们若看尔撒在地上的生活，就会发现这些属性他一样也没有。马太卷一章25节提到，他不是全在的，他在特定的日期出生于伯利恒。马太卷2章11节也提到，对于生活在他身边的人而言，他显然是可见的。他卯时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。以哈雅卷10章40节提到，当他在约旦河外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在伯大尼。他不是全能的，他没有胜过一切的全能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只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，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出自耶哈雅卷5章19节。耶哈雅卷5章30节也记载，我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耶哈雅卷8章28节提到，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事。他清楚表明他的大能作为不仅来自于他自己。我把许多从父那里来的善事显给你们看。耶哈雅卷10章25节提到，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事。他告诉门徒说，只是坐在我的左边或右边，不是我能给的，而是我父为谁预备了就赐给谁。这里出自马太卷20章23节。经文说到，在某个地方尔撒不能在那里行什么显迹，只给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了他们，出自马可卷6章5节。耶哈雅卷4章6节也提到，他疲倦了。耶哈雅卷19章28节提到，他渴了。耶哈雅卷11章35节提到，他哭了。马太卷8章24节讲到，他睡着了。他不是全知的，他承认他不知道一切事情。论到审判的日子，他说，至于那日子和时间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仙和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经文还说他学会了顺从。希伯来书5章1到8节提到，这是指他越来越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呼召，他不是完全独立的。路加卷8章3节提到，他需要别人照顾他的需求，他不是不会死的。耶哈雅卷19章30节提到，最后他悲惨地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尔撒不总是显示他神性明正？天经告诉我们，尔撒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放弃了这些神圣特质。在某一个特定时间里，尔撒成为了人。天经是这样描述的，在你们当中要以麦西哈尔撒的心思考，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谭绍曼描述说，麦西哈的无能为力，是因为他所成为的角色和他放弃了能力，把自己置于局限和限制之中。尔撒是被他的父真主差派到地上搭救顿亚的。天经耶哈雅卷3章16到18节如此描述，那暂时成为比天仙卑微的尔撒。尔撒以婴孩的形状降生到顿亚，并像人类一样生活。在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又是完全的真主。 天经描述了他为什么必须这样，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相同，为了要在真主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好为人民赎罪。失去真主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失去神圣本性。以赛亚卷十四章二十八节提到，尔撒可以说父是比我大的，因为当他凭着人的身体和本性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职能受到了限制，但他同时也可以说我与父原为一，出自以赛亚卷十章三十节。因为他继续与父和圣灵同享一样的神性本质，尔撒在地上彰显了他的神圣荣耀。当尔撒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公开彰显了他的神圣荣耀。在山上，他改变了形象，或变成了他原初的威容。路加卷九章二十九节记载道，正祈求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发光。当时在场的布特鲁斯和叶哈雅后来讲述了这个事件。布特鲁斯二书一章十六节写道，我们却是亲眼看过他威荣的人。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，叶哈雅也提到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。尔撒因为宣称自己是真主而被判处死罪，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敌人早些时候试图要杀害他，控告他亵渎真主。以赛亚卷十章三十三节记载道，因为你是个人，竟然把自己当作真主。
尔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，他受到很多的限制，从出生到死亡三十多年的时间呢，他放弃了很多属于上主神性的部分，比如说他是全知全能全在，他在地上把这些完全的限制住，甚至受地上人类的限制，比如说他在出生的时候要经过十月怀胎成长成熟，也经历了人很多的痛苦患难，甚至他最后被判死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一般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他也经历过了。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是一个荣耀的上主，他受这么多的限制，认同我们人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？可能觉得想不通，不可能，从理性上来讲，怎么可能一个荣耀的上主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的确，就连罗马的这个记录啊，罗马当时的一些官员他们记录这个尔撒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死去，然后又复活，这个是很多的记载的。而且呢，你想想尔撒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，帮助很多的人医病啊，赶鬼啊，而且呢也登山变相改变了很多。上主作为一个荣耀的上主，他却认同我们人，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耶稣是上主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主本体的真相。也就是尔撒耶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荣耀的上主，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，他自己本身是那个上主本体的真相，也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上主本身，然后他成为人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他在荣耀和神性的当中受到限制，他在地上做了很多让我们人看来是一个超出人的智慧能力范围的，显出上主的恩典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上主要为我们这样做呢？
是的，我相信呢，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呢，都会对这个问题呢，是非常的想知道答案啊。听了刚才的节目呢，那我总结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上主，但是要将上帝的子民呢，要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是没有办法救赎自己的，只有无罪的尔撒才可以。尔撒是无罪的，所以他甘愿走上受苦和受死的路，三天后呢，从死人中复活，把永生赐给愿意相信他的人，并且接受救恩的人。
嗯，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。
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，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，里面没有动物，却有个巨大的镜子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。
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
镜中的你我他。
我们又到了有关镜中的你和我，在镜中我们可以看清自己，也同时看到对方。其实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个镜子，透过这个镜子呢，我们能够观察自己，同时也改变自己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来分享有关心理学效应啊。在这个心理学效应的当中，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分享来认识自己，也同时认识彼此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谈论有关鲨鱼啊，这个鲨鱼效应呢，其实也是从鲨鱼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。鲨鱼本身呢，它是没有鱼标的。你想想，鲨鱼这么一个大的鱼啊，它没有鱼标，怎么样在这个水中能够沉浮呢？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。它靠什么呢？很多鱼都是有鱼标的，因为鱼标它里面有空气啊，它可以随时的来沉浮。那鲨鱼呢，怎么样去做呢？它能够让自己沉浮，是靠着它顽强的生命力，它的体格非常的强壮，让他自己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能够有沉浮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今天我们所讲的鲨鱼效应。
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呢，他没有这个鱼标啊，所以呢，他的身体要不断的在海洋里游动，他才能够在这个海洋当中能够沉浮，才不会沉到海底，对吗？
嗯。
那么因为他不断的游动的过程当中呢，反而也造就了他非常强壮的体魄。
你看到鲨鱼不动的时候好像在睡觉啊，其实它就是没有真正的自己游嘛，但是它如果让自己起来的话一定是透过游，所以你看到那个鲨鱼不断的在游动。
哦，这样子。那么你今天说这个鲨鱼效应，那它是反映出怎么样的一个效应？
就表示说即使我们是不完全的，我们甚至有缺点有软弱的地方，但是依然可以去发挥我们的强项，依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这就是鲨鱼效应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
嗯，也就是说因为没有鱼标这个缺点，造就了它强健的体魄这个优势，对吗？
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找到自己的优点。即使你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，都是有的，只不过你没有找到。当你照照镜子，你照到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其实我跟其他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我有很多优点的。今天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？这个鲨鱼效应就是告诉我们，首先化劣势为优势，即使说我有很多的缺点，我很多软弱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扬长避短，让自己呢找到一个前进的动力。
嗯，是的，很多人呢很有趣啊，就是你问他有什么优点的时候，他可能说不出来几样，但你问他有什么缺点的时候，他可以说出来一大扎啊、哦。很多人都会这样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调节一种眼光来看，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，可能这恰恰也是我们潜力所在哦。
嗯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，关键是你发现你自己的长项， 然后呢，扬长避短。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呢，都总觉得对方有什么问题，对方有什么做错的地方。
嗯、
但是如果你让他讲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呢，讲不出来。
讲不出来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观察的都是不好的地方，所以多观察对方的优点，自己的优点。当你自己的优点跟对方的优点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加一等于不只是二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听听老师刚才说那个事儿呢，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。我之前几天我跟个闺蜜在聊天，她就在投诉她老公，她很喜欢运动，那她老公就很喜欢安静，整天就在家里做做家务呀，看看书，也不跟她一起出去运动。于是呢，她就对她老公很不满意，因为她老公没有陪伴她。那我就告诉她，我说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哦，哇，你老公这是一个优势哦，他可以帮你守住家，对不对？很安静在家里，又可以做家务，而且在家里的话，你也知道他在家里做什么呀，你也很放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很喜欢到外面去玩的话，整天不着家，
你就不放心了。
对，你不是更不放心吗？所以其实好多的事情，无论是缺点也好，或者是优势也好，真的是我们在转念之间我的一个角度的问题。
嗯，对呀、啊。这个鲨鱼效应呢，还有给我们这个提醒，第二个提醒就是激发自己的潜能。
对，
每一个人都有潜能的，只不过你没有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里睡觉，好像那个鲨鱼停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你要激发它。所以面对压力的时候，面对逆境的时候，更是让我们激发潜能的时候，里面有个强大的力量，关键是你要把它激发出来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有清晰的目标。当你没有目标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觉得人生就没有方向了嘛，所以你需要有目标，然后努力的向前。
嗯，
还有第四个呢，就是持续的进取，持续的努力。当你不断的朝着目标去努力的时候，就好像鲨鱼不断的游动的时候，你才能生存的，你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提升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来观察天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有关鲨鱼效应呢，就是让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得到鼓励的。第一就是竞争跟奋斗，人在地上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好的美德，好的品格，关键你把那个品格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，用这个方向有动力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努力的动力。
嗯，第二呢，我们也有一个谦卑和依靠的这样子的心态。那我们要怀着一个谦卑的心，但无论是我们在面对一些的弱者或者是强者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保持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啊。同样，我们比别人更加的优秀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相信这个所有的优势都出自于我们的上主，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上主才能得到这样子的能力，而不是单单的依靠自己。
嗯，所以什么叫谦卑？谦卑就是我不能、嗯、但是上主能。
对，
当你承认上主能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你所能够行出来的把它做得更好。第三呢，就是团结跟合作。所以天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，就是一个人你是不行的，但是你团队一起来做的时候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呢天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，就是彼此的合作。为什么天津当中讲到一个合一呢？就是让我们有个共同的方向，共同的目标，然后彼此的合作，这样才能够做得更好。第四呢，就是智慧跟洞察。人是有智慧的，关键是你能够发挥你的智慧，能够在这个当中来观察我应该怎么样做得更好，怎么样彼此的合作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事情做得更好。
嗯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平安。当然，当我们面对外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挫折，看到自己有一些的不足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焦虑啊。那么在天津中，让我们不要竞争和焦虑，而是应该把这一切呢都交给我们的上主，来寻求内心的平安。
还有呢，就是有长远的视野。我们的人呢，
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得更远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目标，我们可以有天国的目标，更是我们人生有一个远大的目标。这就是我们从永恒的里面来看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当我们追求成功或者提升的时候，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他是永恒的主，他能够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能够走向真正的成功，也就是永恒的成功。
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，我们的上主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恩赐，那我们要善于去使用和发掘自己的恩赐，特别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竞争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就像看我们的题目一样的，我们要多看镜子，去多发掘自己的长处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用我们的恩赐去祝福更多的人。
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长项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同时呢也能够跟别人合作，当你跟别人合作一起来团队来做事情的时候，能够做得更好。
每个我
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，
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。
对照天经，看清自我和他人，镜中的你我他。
先天的不足反而造就了鲨鱼强壮体魄的这样的生存能力。你想想，鲨鱼在这个鱼当中可以说是霸主啊，但是它本身的缺陷本来是不可能成为霸主，但是因为它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克服的能力，以至于它能够胜过这个软弱。所以对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克服我们的弱点，激发我们的优势和潜能，我们就可以取得成功。其实任何人愿意胜过自己，也胜过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就可以做到上主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尹之乐使徒行传2:22-24。
以色列人啊，请听听这几句话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，上主已经通过拿撒勒人尔撒在你们当中施行了大能、奇事、显迹，向你们证明他是主所立的。他按着主的定旨和谕旨被交了出去，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，主却把死的痛苦解除，使他复活了，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。
我们的上主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受到各样的限制，为了显出他的大能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交出受死的时候，要显出他有能力替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，更是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。所以他不受死亡和罪恶的拘禁，他已经得胜，而且他坐在天上为每一个信他的人来祷告，来度阿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都能够经历他的大能，经历他的恩典和荣耀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 我们下回
再见。